然后记住还有口诀，这个口诀很重要啊。斜正看眼鼻，一个人正不正派，看他的眼睛，看他的鼻子，一看我就很正派啊。真假看嘴唇啊，这个很多人就问我什么意思，因为斜正看眼鼻很容易看出来，因为一个那种坏人一般都是斜视，对吧？就总是在那斜着盯人家，一般这个正人君子走路都是莫不斜视，对不对？啊，这是传统上的说法，这个很好理解。啊，但是那个真假看嘴唇，这是怎么回事儿？当时以前就有学生问，我就想了半天，后我发现了，一般来说，那个嘴皮儿特别薄的人，说话都不靠谱，是不是这样的？一看就像相声演员。大家就觉得说话不太靠谱，相反那种嘴唇厚，平时多多说说，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大家就靠谱。所以我觉得真假看嘴唇，可能在曾国藩的意思就是看肥厚的意思，还是看它比较薄的意思啊，这个可能是有的。另外呢，是功名看气概。我就在想这个怎么解释呢？幸好现在流行的词汇，看他有没有气场，一上来气场很强大，啊，古人特别在乎。你看那个《红楼梦》里贾雨村，对不对？一个落地秀才，落魄书生，结果他走到人家贾家，走到那个在那个寺庙里边，碰上了这个甄士隐，人家甄先生一看，气度非凡，他是一定高中。哎，结果还真的就有了功名，这就是气概。富贵看精神。这个每一个都对我是个挑战啊，因为我跟这儿有很多地方呢的这个差别都比较大，比如说功名，我没有功名，所以这个气概我也只是想想啊。至于富贵就更跟我差得太远了，在座有哪个是富二代官二代，站起来让我看看精神头怎么样。其实哎，这个我们要看一下，你会发现世家子弟跟那个普通的这种贫寒子弟确实在气质上不一样。在这里的精神我把它理解成气质，而前面功名看的气概我把它说成叫气度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主意看直爪，这个就更难了。他老人家写的时候有没有加个解释，全是我家的注解啊，仅供参考，不见得都是对的啊。这个主意就是一个人果不果断，能不能拿主意，看哪里。哎，比如像我的这个手指一般就很像，为什么呢？有点像什么鹰爪一样的，又瘦啊又长，这种呢一般来说比较容易拿主意啊。比如说那种比如说胖胖的，看上去像熊猫啊像什么之类的，这种人多半很温和很随和，对吗？然后你说今天吃面随便，要不吃饭也可以，你到底吃什么随便。那这种人就不一般不拿主意，对吧？很随和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主意看直爪，比如手指啊这些，是不是给人感觉挺臭有力啊？你们自我检验一下啊。风波看脚筋，这是我最难的。说实话我平时都只看脸啊，看点好看的地方，谁会没事去看人家脚丫子啊？我又不是修脚的。但是这个风波看脚筋还在解释呀，后来我就觉得是这样的。风波其实是指我们人生的那些蹉跎的那种遇到的很多这种坎坷会不会很多，这就是所谓的风波啊，人生多不多风波。他说看脚筋其实就是，就像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有些人的脚一看就是能走路的啊，比如像青筋蹦起，特别是那个脚弓又特别漂亮，至于那个扁平脚一看这人不能走路的。但反过来不能走路，反过来说明什么？风波少，因为你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所以我个人理解风波看脚筋也是看这个脚一看就是那种能不能走路的人啊，能走路的呢可能就你就要去经历风波。另外呢，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哎，这也是个有趣的标准啊。至于 大家诸位听我上课就一看我这个人很有条理的啊。但是我们会如果让同学发言，你会发现大多数同学极无条理，经常想到什么说什么，啰里吧嗦说了五分钟，然后说哦不对，都说错了，然后你就崩溃了啊。所以在这里啊，他是通过这些方面来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可堪造就的人才。这个呢，你可以从依照我们官方的标准说法，这叫做封建迷信，你可以把它美化了，称为这叫国学，中华传统文化。以后还可以去创造一个相人术啊，这个专门去搞一个相关的这个行业或者是科目拿出来进行申请课题啊。但是我们要看曾国藩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运用的，他经常就会比如说见，他这个人有个好习惯，他会把每天见的那些比较陌生的人的名字记下来，顺便就把他的第一印象记下来了。比如说他说第一，眼圆而动，圆圆的眼睛，那动来动去的，这种人就不靠谱。所以在座诸位如果眼睛是圆的，以后再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拉一个眼皮儿啊，不要让他看上去那么差那么圆啊。第三啊，我们不要看第二，都是讲眼圆。第三，面麻小样啊，不是骂人小样啊，他是指人家那个脸上有些小麻子，这种人一看就是什么狡猾的。但是呢如果在战场上绝对是能打仗的，所以我还没有回去研究过那些名将有几个脸上长了小麻子的啊。好，第四，他认为靠谱的人该是个怎么造型，身文而笨，文就是静的意思，就喜欢老老实实就站在那儿啊，看上去蛮笨拙的，而且说话呢很少这个滔滔这个口若悬河一样，相反的说话往往是有点这个木讷，而且眼睛呢不随便看，这种人就靠谱啊。第五，他说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浑浊气，色浮不深，可靠。也就是这个人长相还不错啊，但是那个脸上的那种浑浊气，就是让人感觉到这个人有一种琢磨不定的一种神气，这个表情呢又不固定，变来变去的，这种人他觉得不靠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如果一个人脸上有浑浊气，他反过来讲，一个人眼光目光清澈，但是这个清澈不呆滞，他有那么一点灵性，一看就是一个明白人啊，这种人难免有点油滑，但至少是个聪明人啊。另外呢还说面偏，这个面呢半边脸大半边脸小啊，偏有点偏，而神情呢也动得比较快，但是呢目露金光，这种人比较怎么样，调皮，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调皮。这种调皮恰恰是说明这个人比较有点小小聪明小狡猾啊。你看曾国藩在他日记里啊就讲了很多这些像人的这些呢，我之所以讲这个不是说我们真的要去八卦，相反我们是要理解曾国藩他毕竟跟今天的人不一样啊，他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文化中，他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而他个人又是用一种半近代啊半传统的方式啊去组建了这样的一支湘军啊。因此在这里呢啊加以一个介绍，是为了让我们对于曾国藩有更好的一个理解。同时我还要说呢，他也许不科学，如果我们非要去强调科学的话，但是我们反过来就会发现，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你对一个人最初的印象，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第一印象，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和这个人未来的发展，对不对？ 我们其实对一个人的判断，你会发现你跟他当了很好的朋友，交往了很多年，可是他的很多地方最初就被包含在你对他的第一印象中。所以诸位去参加面试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指导专家都会提醒你，第一印象很重要，是不是？所以在座诸位去参加什么学生会组织的这种面试，还是将来去参加所谓的招工的面试，你们都会怎么样？借衣服的借衣服，该去拉眼皮儿的拉眼皮儿，做头发的做头发，怎么都得把自己包装一下，然后还要学几句，知道常规的这种寒暄啊解释，然后还特意还要去强调说话的姿势，目光还要往哪儿定，也知道对着人家说话，一直盯着别人不对，一直不看别人也不对，要怎么样才跟人家说话才能让别人感觉你对他有一种亲和力，等等等等，你们不是都在学吗？是不是？那这些都是为了要获得一个什么？第一印象。那这说明什么呢？其实在经验上，第一印象非常重要。而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经常会发现依靠直觉很重要。我们对于很多人到底是好和坏的判断，往往是第一印象是正确的，过了一段时间就错了，再往后也许才能够了解真相。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常常是这样的，我很多时候我跟着我们当年的这些同学去相亲，你一看对方你就知道这俩行不行，用不着什么非诚勿扰拍灯，多浪费电啊，对吧？很多时候你看头两句话一说完你就知道没戏了，赶紧走吧。最惨的是陪的人被看上了，这就完蛋了。我好几次我陪的那个兄弟把人家那边陪的那个女同胞给看上了，我说老大你记着，你的正主儿是在这儿面前的，他盯着眼光就老是往旁边这个陪着人家的女同伴的上盯，这也说明什么？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啊。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可以开个头啊。辛辛苦苦一支军队组建出来了，最后正如我们所谓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样的一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军队，以为他可以扭转战争的局势，他做到了吗？正如我的标题告诉大家的，屡败屡战啊，一开始出师就不利，哪些地方不利啊？我们可以看看。好，曾国藩沉下心在衡州非要列出一支拿得出手的军队，可问题是战事紧急啊，一会儿太平军把武昌给拿下，一会儿在安徽太平军又是四处这个占据主动的攻势，这就使得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咸丰皇帝只看到遍地狼烟，因此迫切的希望目前手上寥寥可数的几张牌赶紧发牌。而曾国藩的湘军就被咸丰皇帝看上了。其实曾国藩呢是铁了心呢要把军队训练好了才拿去打仗，因此呢包括他自己从前的恩师啊吴文荣这个时候正在担任这个湖广总督，由于受到同事的这个打击排挤，他被迫率领军队主动去和太平军迎战，结果就被包围了，他就让曾国藩赶紧派兵来支援他，结果曾国藩说，老师啊，不是弟子不想来救你，确实军队没练好， 然后讲了很多大道理给这个吴老师听。吴老师最后说，啊，算了，你说的有道理啊，你说的有道理，你不来救也罢。幸好呢，那次包围呢没有完全成功，啊，这个吴大帅还带着军队可以安然隐退。但是等到后来被迫决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明明需要援军，他却还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知道这一战凶多吉少，不过小曾同学，你一定要如你当初跟我说的那样，坚决不要擅自动你的一兵一卒。结果最后吴总督真的战死沙场。所以你可以想象曾国藩所面临的压力有多大。还有一次，江中源，就是他最早的组织这些团练的老乡中的几个人，这个人是特能打仗的，后来就因为战绩，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摇身一变成为了安徽巡抚，率领军队作战，结果在泸州被太平军包围，他也没办法了，老曾，给哥们儿弄支军队来救救。曾国藩也是，对不起，我的军队还真的不能动，还不够成熟，如果真要派，只能让你弟弟带着1000人去帮你了。啊，结果最后这个江中源随着泸州城破自己自尽了。这两起案例都非常的悲壮，你都能看得出这个曾国藩的这个决心，啊，绝对是谋定而后动。可问题是形势逼人啊，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咸丰皇帝那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赶紧说你必须给我出兵了。刚开始他还不断的去说，我还没练好，水师那儿的船还没修好，怎么怎么样。最后咸丰皇帝急了，基本上就等于要骂娘了。你看他怎么说的，现在安徽就等着你了，你何必这么的偏执呢？我知道你是一个还有天良的人，已经开始上升到这个境界了，你是你再不去就没良心了，所以我特意命你去救援以济燃眉之急。可是现在关你写一个奏折上来跟我说，好像我这一兵是不能轻易出动的，否则东南大事就不可救了。哎，拜托啊，你只是湖南的一个团练大臣，你好像把数省的责任都放到你肩上，哎，你有没有这能力啊？你以前在北京城在我面前就是啊老吹牛皮的，现在呢该你拿出点本事让我瞧瞧了。你如果这个时候做错了，做糟了，恐怕你就会贻笑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当年那封奏折是耿耿于怀的，逮着机会就要骂他啊。我们再看当大臣的再怎么办，正如咸丰皇帝说的，为君啊不义，为臣不义。哎，当皇帝他也没办法呀，无兵可用啊。但是你看曾国藩怎么办，真的是与众不同。他说，我呢知道我本人呢才智浅薄，我唯有拿得出手的就是不怕死的耿耿忠心。至于这一仗我真的去打，失败了成功了，我从来不去考虑的。你呢，皇上希望我能够拿出一点这个成绩出来给你看看，我感觉到惭愧惭愧啊。不过与其将来打个仗毫无功绩，结果最后变成大言欺君，我不如现在老老实实的向你告诉真相，那就是我的军队还没有训练好。至于你老人家说我这个错了，我有罪，我早就有罪了。当初我老妈在去世之后我没有给她守孝，这就已经是个大罪了，现在再多一项罪名呢， 哎，反正也就这么回事了。所以这是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皇帝也把他吹不动，铁打不动。但是话虽然如此，不过两位这个师友和后来皇帝的这样的一个催促，最终还是使得曾国藩呢啊这个被迫的出师。而出师的结果是什么？下回分解。